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是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疫情。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再升温，中共广东省疾控局最新监测资料显示，广东基孔肯雅热单周新增201宗，其中佛山市的病例仍高居首位。广东江门市官方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基孔肯雅热主要由蚊传播，通常会引起发烧、关节痛、头痛和肌肉痛等症状。它迅速扩散的特点对公共卫生防护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据广东江门机关报《江门日报》在9月20日的报道，依据目前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形势来看，江门市官方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中共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分为四级，强度由一级到四级递减。一级红色为特别重大，二级橙色为重大，三级黄色为较大，四级蓝色为一般。广东省疾控局最新基孔肯雅热监测资料显示，9月7日至9月13日，全省新增基孔肯雅热通报病例201宗，都是本地个案。病例分布在佛山86宗、广州41宗、江门26宗、深圳19宗。根据官方通报，广东省基孔肯雅热病例在8月3至8月9日新增了1387宗，在8月10至16日新增为830宗，8月17至23日新增为336宗，8月24至30日新增225宗，8月31至9月6日新增178宗。最新一波通报统计达到201宗。在8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有3宗7月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累计报告病例高达5000多宗。其中引人关注的是佛山市顺德区的基孔肯雅热疫情，顺德区发病数是5295宗，事件级别被列为较大。在7月15日下午，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健康局首次通报了一起境外输入引起的基孔肯雅热本地疫情。当日全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8宗，但是这场疫情在病例暴增期间官方未及时通报，低调处理。在8月份，官方更加是声称疫情得到控制，仲强调了防控成效，引发了外界对资讯透明度的质疑。另外再跟进回上星期报道的所谓雷击哮喘，在大陆西北地区广泛流传，令到大陆医院爆满，官方的说法离奇，民众就讽刺解释太过牵强，怎有可能，分明是在度射获被雷击花粉。但是中共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有新的疫情发现，亦都对事件作冷处理。此后这一星期之内并没有太多的官方报道，而在民间，大陆很多地方的民众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甚至哮喘等症状，以致医院人满为患，甚至连挂号都挂不到，有人不幸离世。由于情况严重，在民间引发了恐慌。在9月15日，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通告，说这种疾病叫做雷暴哮喘，它发病的原因 同雷击与稿草花粉有关，并列举国内外数个案例，试图将疾病平凡化来到压下这一段恐慌。但是有民众指出，雷击年年有，花粉年年有，点解往年冇，今年就在多个省市同时出现？更重要的是，有些地区根本就没有稿草，花粉又在哪里来的？在9月11日，大陆社交平台就出现了大量医院爆满的影片。有博主说，很多人出现了胸闷、喘不到气这些症状，不得不去医院急诊。有网民就说，老师打电话去接孩子，送孩子去医院，在二门诊看到一个女士30几岁，因所谓的雷暴哮喘走了，没有抢救到过来。陆梅就说，在9月8日晚11点山西白求恩医院急症科人流骤增，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接诊400多宗病例，其中儿童、孕妇、中青年占大多数。当晚的出租车司机说，送急诊的多数都是哮喘症状，严重的已经休克了。在9月9日，山西抖音博主是生哥啊发表了影片，说所有医院都爆满了，他还强调是所有医院，全部都是孩子们。有学校住宿的话，整个班都来了。环球地理唯一指定的合作账号环球气象官在抖音上发布影片，说太原集体爆发了一场雷暴哮喘，比太原所有的医院几乎都是人满为患。有内蒙古网民就说，在9月11日晚自己突然喘不到气，去到医院发现急症爆满，根本挂不到号，只是去药房买了一瓶吸剂才能够活过来。他心有余愧地说，差点就没命。有患者说，往年自己没有哮喘，今年莫名其妙就发作，太离奇了。在9月12日，宁夏一名医生在社媒上高披露，他所在的医院因为呼吸困难，前来看急症的有600多人，看门诊呼吸科的有57人，儿科就有236人，妇产科14人，其中立即被收治住院的有42人，亦都就是说，在一日之内一共有907人因为呼吸困难去医院问诊。宁夏的杨女士在9月11日就发文说，今日为什么突然间哮喘，原本都没的。她还说，我只是有点闷、气短，身边很多人直接哮喘，有点太得人惊，我们这里这几日急症都人满了。杨女士的贴文引发大量民众的共鸣。宁夏马女士说，前几晚突然间胸闷和气短，胸口痛，以为是被老公激的。宁夏网民天山同老就表示，前日刮风那个劲还未过去，今日半夜就打雷，我又感到喉咙不对劲，这一日一日生活已经够难了，还要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病折磨人。据陆媒报道，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包括北京朝阳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急症科，在短时间之内接诊大量哮喘、呼吸困难的患者。有医生就提醒说，这些和雷暴哮喘相关。在9月13日，北京一位女士在社交平台说，自己用药3日，还是无法到户外，甚至连开窗都不得。她说自己的血常规正常，一氧化氮78，伴有气短咳嗽，无痰无发热，咳嗽不是很严重，如果是那种大吸气呼气就会咳嗽几下，正常是不会咳嗽，以气短和胸闷为主。天津一位医生博主介绍，11点几准备睡觉，睡低没一阵就闷死了，坐起身好一点，喉咙痛，以为心脏病，吃了些速效药没用，越来越严重。他说，因为我有鼻炎，最近好严重，美团买了些氯雷他定，吃了一粒都没用，后来就越来越不得了。我老公赶紧去买了些雾化机回来，但是 我已经讲唔到嘢，感觉肺里边咕噜咕噜嘅，喉咙好痛，胸口吸气嘅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凹陷，好几次以为死咗啦，准备俾我妈妈发条微信告别，吸咗三四口药，好快呼吸畅顺咗啦。雾化结束之后，感觉就系从鬼门关走翻出嚟。喺9月11日，河北保定一位网民话，连续两个早上冇症状嘅犯咗哮喘，就系突然间嚟嘅，上气唔接下气。有当地网民留言，我去医院睇咗，排队嘅好多都系敏感性鼻炎同埋哮喘，真系奇怪。有网民就话，往年亦都有雷暴天气，点解冇听过雷暴哮喘？今年点解突然全国各地都出现咗？有网民留言话，一个班都出现咗症状，呢个系无差别嘅攻击啊！唔通一个班嘅学生都花粉过敏吗？咁点有可能呢？有网民回应话，系啊，呢个就系同稿草花粉有关，但问题系我哋当地冇呢种草啊。有网民表示，做咗几十年人，第一次听话有雷暴哮喘，好小众嘅名字。有网民就质疑，以前病都揾唔到根源，就怪牛、怪猪、怪鸡、怪马骝、怪蝙蝠，而家开始怪个天啊，怪电、怪大风。总之一句讲晒，喺呢个神奇嘅角度里边，呢啲无名种毒就特别多，死得人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既然有雷击哮喘，即使证明中共都知道呢个病系同上天嘅惩罚有关啦。咁到底上天点解要惩罚呢？我哋再嚟睇睇呢则报道啦。据追查国际揭露，中国儿童同埋婴儿嘅器官移植黑幕，喺9月13日。追查国际发表了调查报告，题为《追查中国儿童与婴儿器官移植激增背后》一文，揭露了中国儿童和婴儿器官移植激增、供体充足、等待器官时间短的异常现象，并调查分析了这类器官的来源。据追查国际，全称就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指出在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了器官，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同步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形成了全国性的庞大人体器官活摘产业链。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突飞猛进，儿童肝移植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调查报告从多方面揭示了儿童器官移植的异常现象。儿童器官移植量大，好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人济医院对外称，他们的儿童肝移植累计已经超过了3000宗，声称年完成量居世界第一。儿童器官等待时间极短，还出现了同日多台手术，被视为心脏移植龙头的武汉协和医院儿童心脏移植超过100宗，还出现了同日3台儿童器官移植手术，这个在国际社会是极其罕见的。儿童供体过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现了儿童肝移植免费促销，将极低体重或者极早年龄的婴儿器官移植给成人，来到扩大供体来源。取器官的热缺时间 是零或者超短，这个说明了供体还是生的。至于为什么使用儿童、婴儿的器官做移植手术呢？调查报道显示，这类器官的再生能力强，例如肾脏经过6到9个月就会可以长到接近成人的大小。婴儿的器官之中含有干细胞，对受体的排斥较低，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受体服用免疫抑制剂。再者，用于扩大器官供体的数量。针对93阅兵时候习近平同普京的谈话里面，长生不老即是活到150岁的话题，以及301医院在2005年启动的981首长健康工程，追查国际认为将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个是极有可能成为中共高官活到150岁目标在做着努力。追查国际在2023年通过电话调查证实，小孩器官用于成人移植在大陆多家医院早已普遍出现。在回答调查员提出的问题，小孩器官可以用于成人移植吗的时候，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门诊专家冯刚就说，有啊，当然有。当被问到做的是几大年龄的小孩的时候，他答话都有，从几个月的到几岁都有。在调查之中，追查国际发现有婴儿非常小。据大陆媒体报道，浙江省最小的婴儿器官供体是出生4日的，安徽省一个婴儿供体出生只有10日，还有刚刚出世的婴儿、早产儿或者被早产的婴儿。这么多的儿童、婴儿的供体是在哪里呢？追查国际通过了多个实例做出了回答。从20多年之前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中共就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曾经在1994年在沈阳陆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实习的郑智医师向汉中国曝光了，在2005年他听一位在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亲戚就说，湖北公安厅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修炼法轮功的人，有成年人亦都有小孩，全都是为器官库预备的。郑智还列举了90年代后期沈阳一个医院从新生婴儿上高摘取器官的实例。他认为一个兵器工业部驻辽宁的官员，他的肝脏已经坏了，医院妇产科提前给了一个新生婴儿做检查，话给各位产妇听婴儿死了，然后妇科和外科配合帮那个官员做了肝移植手术，这个人最少活多了10年。中共按需杀人的罪行已经侵蚀到正常社会，在2025年3月爆出了中国犯罪集团诱骗泰国女性去到国外代孕，强制取卵，有人逃出之后仍然被追杀，因为她肚中的胎儿已经被预订了作为备用器官。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成为了人蛇集团迫害的对象，被摘取了卵子之后贩卖，制造试管婴儿，再转卖到第三国。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实习医生罗瑞宇生前被要求寻找12个儿童供体作为移植和研究，他拒绝之后离奇堕楼身亡。从罗瑞宇的电脑和手机之中，他父亲恢复了罗瑞宇3年来收集的揭露医院摘取器官黑幕的大量文件和录音。罗瑞宇家属从中整理出的案例之中有这样的两例，有一个捐献器官是11岁的小女孩吴某红，被父亲送到白房子，即是医院里面定性为脑死亡的地方，签指那位父亲姓谢而不是姓吴。家属质疑这个人是不是真是女孩的父亲。另一个捐献器官的小孩入院时候同捐献的原因都是脑死亡， 佢家庭嘅住址写住竟然系母子所，即是派出所。追查国际指出，中国儿童同埋婴儿器官移植飞速扩张，但系中共喺公共安全治理上高完全冇透明度，大量嘅真相仍然被掩盖，唯有当儿童器官来源链能够被第三方逐项复核嘅时候，市场化同埋规模化先至唔会同道德伦理底线冲突，先至能够喺中国制止非法盗卖同埋滥用儿童同埋婴儿器官嘅罪恶。另一则关于中国学生健康嘅消息，贵州有百几名学生食物中毒，导致肝肾损伤。中国贵州日前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有百几名学生中招，造成了多名患者肝肾功能损伤。由于官方封锁消息，患者亲属无奈哭求老天爷救救他们的孩子。网传影片显示，在中国贵州省遵义市集水县，百几名学生近日食了美家乐糕点连锁店的三文治之后集体中毒，不少学生瞓咗喺医院里面输液急救。据学生家长反映，呢啲孩子住医院治疗咗几日，部分人病情加重，出现咗结石、肾积水、呕血等症状，已经造成咗肝肾功能损伤。事件发生之后，家长曾经求助当地政府，但系未得到及时回应，家长被迫将影片发到网上向社会求助，但是影片遭到删除。有网民谴责中共官方封锁消息，说这些这样的新闻都出不到省，你猜是什么一回事？还说这么严重的事件官方不通告，亦都有人提醒患者家属保存证据，防止被官方销毁。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讲回中国的经济，现在中国的各地地方政府濒临破产，那他们到底怎样维持他们的生存呢？有所谓方法总比问题多，那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鬼主意出来呢？原来就是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分摊给银行去承担，那即是又是由老百姓去埋单。详情是怎样，大家请听报道。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拖欠大量未支付的账单总额估计达到人民币100,000亿，现在中共想先用10,000亿解决部分问题，将风险由地方政府向国有银行转移，只是处理最直接最表面的矛盾，来缓解社会不满。虽然咁会带俾私营企业一啲喘息机会，但系就会酝酿更大危机。由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嘅财政权力再分配嘅角度嚟睇，今次冇直接由中央财政拨出资金嚟解决，而系俾国有银行间接承担。咁表明中央财政已经系捉襟见肘，唔愿意直接出钱。同时亦都暴露咗中共政府同地方政府嘅控制力并非是无懈可击，地方政府的困境正在反向制约中央的政策实施。今次中央被迫出面协调解决，正是这种博弈的缩影。综合来看，中共在政治指令和市场规律之间处于艰难平衡的困境，以及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这座掩失湖，即将要冲冧金融堤坝的危险信号。9月11号，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中央正准备启动一项计划， 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拖欠私营企业的巨额款项。官方计划在第一阶段先解决至少10,000亿人民币的债务，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完成。解决方式并不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拨资金，而是考虑给国家开发银行这些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偿还欠款。据经常向中央政府出谋策划的经济学家李道葵估计，欠款总额可能超过人民币100,000亿。这个方案就咁一听似乎好巧妙，但咁只不过是一个左手交右手的危险游戏。过去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和隐形债务大肆投资基建，欠了天文数字的债务。现在中央政府选择给国有银行入场，实际是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由欠企业的钱转移到欠国有银行的钱，最后仍然是全体纳税人埋单。那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转移风险，更可以说是掩饰一个更大的危机。据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的半年度财政报告，上半年合计净利润高达6,841亿，平均每日进账378,000万。不过在这份光光鲜鲜的财政报告背后，隐藏住两个致命的慢性病，就是净利息收益率 NIM 的急剧收缩和不良贷款 NPL 的持续攀升。中共当局持续强制遏止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同时银行又不敢大幅下调存款利率，导致银行的盈利空间变相向挤压。不良贷款持续攀升，而贷款作为银行的资产质量正在持续恶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都录得超过5%的增长。作为盈利一哥的工商银行，截至今年6月30日，不良贷款已经高达4,001,500,000,000，较去年年尾增加了206,4,700,000,000，增幅超过5%。个更值得警惕的细节，就是来自中银香港副总裁兼风险总家徐海峰透露的信息。他明确指出，商业地产市场的压力导致该行内地房地产企业贷款不良率高达7.32%，咁只是冰山一角。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崩溃正在持续不断转化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黑洞。当这些本来已经体质虚弱的银行被要求向地方政府这个更大的坏账制造机输血的时候，大家见到的已经不单止是风险的转移，而是风险的放大。近年来，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改革上收财权，拿走了大部分税收，而将大量的民生开支、维稳开支和基建项目责任卸给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高，地方官员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压力和民间抱怨的双面夹攻。而且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地方政府，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施舍资金给地方。哪个地方政府表现得好一点，资金就给多一点。由官方的财政文件可以见到，2024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9,663,5,700,000,其中地方本身收入119,266,4,100,000,而在当中的中央地方转移支付就达到100,397,1,600,000。中共当局今次准备拿出来的解决方案，没好像上世纪90年代尾那样，由中央财政直接出钱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ACM。来分拆当时四间国有银行坏账，而是给国有银行间接承担风险。那就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中央的财政亦都捉襟见肘，不愿意亦都不敢再好像过去那样兜底。当土地财政的支柱倒冧之后，地方政府就立即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的躺平盘劈和财政紧绝实际上暴露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并非是无懈可击。地方政府的困境正迫使中央政府不能够不介入 采取这种拉上补下的方式，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咁亦都引证咗喺中共嘅治理逻辑当中，政治稳定永远系优先于经济发展。银行系现代经济嘅心脏，当心脏开始供血不足，甚至出现心肌梗塞嘅风险嗰阵，整个经济体嘅健康都陷入岌岌可危。首先受到冲击嘅，将会系中国经济之中最具活力嘅私营企业。当国有银行提供资金俾地方政府，而且本身的利益下降，资本充足率承受压力嗰阵，国有银行出于避险本能，必然会收紧对私营企业的信贷。其次将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当风险爆发嗰阵，冇人能够真正独善其身，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咁将会扼杀企业发展同冲击就业市场，令本来已经严峻的年青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中央政府将风险由地方政府转移到银行，不过是饮鸩止渴，咁不单止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令整个金融系统成为计时炸弹。当这一枚炸弹最终引爆，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将会远比地方政府的拖欠账单更具破坏性。
嘿，咁咪即係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啦。短期解决到问题，过得到今日先至有明天㗎嘛。连今日都过唔到，明天就冇啦。咁至于后天大后天系点咯喎，咁个天跌落嚟都冇计㗎。到时真系要死嘅话，都得让他去死啦。中国嘅经济而家系救唔返㗎啦。在这个垃圾时间里头，大家都是等待球证吹鸡那一刹那。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嘅消息。中国就业状况持续恶化，八月份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在中共政府采用剔除在校生嘅修订统计方法之后，中国八月份全国城镇，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从7月份的 17.8% 上升至 18.9%， 创下了统计方式变更之后20个月以来的新高。中共国家统计局在9月17日发布的新统计资料显示，八月青年失业率是 18.9%， 统计对象是16到24岁劳动力，不包括在校生。七月青年失业率是 17.8%， 八月数据上升 1.1%。18.9% 青年失业率创下了2023年12月改变统计方式以来的新高。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新高，凸显出当下的就业情况严峻。今年中国大学生毕业的人数估计达到1222万人，年增43万人，显示了就业市场压力巨大，青年毕业生找工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之一。在过去几年，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做餐饮服务员、摆地摊、送外卖的新闻层出不穷，全职儿女这些用以掩饰高失业率的新名词亦都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流行词。待业在家的青年人被粉饰为全职陪伴父母，用以缓解社会矛盾。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开始通过了鼓吹灵活就业来到美化数据， 一位匿名的2023年毕业生告诉 BBC 听，以前大家找工作依赖校招或者春秋招，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没工了，辅导员要我开一个抖音账号，然后在我的毕业去向上高写了灵活就业，看看就一个账号我就成为了有工作的人，没工资亦都没关系。在毕业这两年里面，他换了两份工，但是都令他不满意，因此他一直都处于待业状态。上海部分区域楼价接近腰斩，跌势或者将会持续。几年之前，上海楼市被视为是最抗跌的，因此买不起房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如今随着裁员失业潮的冲击，市场逆转，越来越多人陷入了卖不甩房的困境。二手楼价跌幅尤为明显，部分区域楼价接近腰斩。据业内人士分析，在未来上海八成的房产价格仍然会持续下降。市民李芳说，他在中环线附近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间，短短一年时间之内就从380万人民币跌到240万，楼价跌幅令他难以接受。他说，以前楼价好高的，要卖到380万，现在只是能够卖到230-240万，一年就跌了这么多。不单只是普通的住宅，豪宅市场亦都难以幸免。如今市场上所有房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想要卖房就必须降价。受访博主明月好房在节目之中透露，一套高峰时接近一个亿的豪宅，如今只是能够卖到4000多万，跌幅接近一倍。他还说，有好多人以为豪宅不会降价，但是当业主急于出手的时候，亦都只能够大幅下调价格。官方和民间对上海楼价跌幅的说法不一，业内人士表示，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好像跌了两成，但是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在2018年之后，买房的几乎 99% 都已经蚀了本，比较抗跌的市中心板块亦都遭遇到重创。楼价下跌对家庭经济的摧残是非常之大，如今的失业和降薪潮进一步加剧了购房者的压力，很多家庭难以承受按揭负担，断供和银主盘显著增加。上海市民化名陈怡对大纪元表示，现在在失业和裁员潮的人数是非常之多，身边有不少人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被迫拍卖房子。他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几乎没有人敢贸然买房，对买房亦都没有兴趣。业内人士预测，上海八成的房价仍然将会逐步下跌，只有两成会稳定下来。整体来看，楼市寒冬尚未结束，购房和投资者需要格外谨慎。另外，看回地摊经济，中国地摊的老板说，开店绝对死，九成都倒闭了。在近这几年，中国经济萧条，工作难找，很多人为了生存被迫摆地摊，但是不少地摊老板哀鸣，现在的生意难做，营业额直接腰斩，去开店的九成都倒闭了。有烧烤摊的老板说，开店绝对死。广西博主深夜小鱼探访了多位地摊老板，了解了广西南宁等城市摆地摊的实际经营情况。在9月17日发布的影片之中，一位烧烤摊店的老板说，现在整个餐饮行业惨淡，生意全部腰斩。他说自己摆摊已经5年，从新冠病毒疫情那年开始摆摊，最初做铁板煎海鱼，因为生意不稳定改做烧烤。博主表示，现在很多烧烤老板都是说营业额直接减半，生意越来越差。这位老板表示，前两个月我觉得都还没什么，但是这两个月突然间觉得我都是没生意，觉得确实是很难做，我都没收入了。 就是冇人嚟消费。呢、这个现状整个环境都唔得，啲人都冇钱啦。另外一对摆摊嘅夫妻卖烧鸭粉已经有五六年，妻子话当时出嚟摆摊就是因为冇钱，借钱买咗一个旧嘅地摊车，每晚七点钟就出嚟摆摊，一直摆到天光六点先至翻去。佢表示自己嘅生意都系靠老顾客支撑住嘅，主要是靠薄利多销。他说一个月都不舍得休息一日，打风落雨我们都出来，除非是很累很累那日才休息一日。这位摆摊的妻子说不想开店，因为开店成本太大，现在整体的餐饮市场都不好。他还说现在好像我们这种中年，你没可能转行，小孩要养，家庭上有老下有少，我们基本上一个月我都冇休息。呢几位地摊老板透露真实嘅营业情况，引发咗网民嘅热议。网民话呢、这个就系做餐饮最真实嘅现状，老板系同你讲真话啦。有人话大部分人负债累累，仲边有钱消费啊？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